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德国大选登场，要睇清新政府嘅外交策略，可能要等几个月。孟晚舟回国，事业陈信捻住华为。孟晚舟包机花费几多呢？佢嘅获胜唔意味美中加关系缓解。翻到多伦多同家人团聚，康明海首度发声。诡异，北京同上海嘅天空都出现猩红色嘅云。罔顾民生，故伎重演，河南平顶山百姓遭殃。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备受瞩目的德国大选在9月26号正式登场，上午8点正，德国联邦议院选举投票站正式开放，这是德国联邦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20次议院重新选举。大约6040万18岁及以上的德国人有资格投票，其中包括3120万女性和2920万男性。德国媒体公布的首轮预测结果出来，联盟党 CDU-CSU 和社民党 SPD 的得票率持平，都是 25%， 绿党以 15% 的得票率排名第三，自民党 FDP 和选项党 AFD 的得票率持平，都是 11%， 左翼党得票率是 5%， 其他党派得票率 8%。德国各地的投票站将在晚上6点关闭，然后电视台 ARD 和 ZDF 将依据民调机构 InfoTest DMAP 和曼海姆选举研究小组给出的预测，播报本次大选初步预测的结果。截至下午2点，大约有 36.5% 的合格选民在投票站投了票，但目前来自邮寄投票的票数还未被考虑在内。由于疫情原因，今年邮寄投票的比例可能比以往更高，预计最少是 40%。 联邦选举专员泰尔 Georg Thiel 表示，正如预期的这样，目前确定的投票率低于2017年的数字，但我们假设邮寄选民的比例要高得多。他的投票率将在较晚时候公布。这次德国大选悬念倍增，在选前民调中没有一个党派的支持率超过三成，亦没有哪两个党派相加的支持率过半，因此新政府很可能是三党联盟。德国政治学者吕美勒 Andrea Romilly 选前接受采访时表示，未来红绿灯亦就是社民党和绿党联盟执政的可能性最大。由于候选人都将国内事务作为竞选重点，因此国际社会可能要等待几个月才能够看清楚新政府的外交策略。继中秋节傍晚，北京天空出现通红的血云，四日之后9月25号傍晚，上海天空亦出现相似的血云，但面积更大，范围更广，颜色更加通红。当日傍晚时分，上海闵行区西部天空出现大面积火烧云，影红了天空，亦影红了水面，但在乌云的衬托下显得有些阴森恐怖。当地媒体以上海火烧云如特效进行了报道，并登上微博热搜。当地网民反映，火烧云的景象持续了约半个钟头，并在网上分享了拍摄的照片，红云压顶，有些感到唞不过气。这是9月21号中秋节傍晚时分，北京天空出现的一片片一朵朵通红的血云，影红了半边天空，这是在清华大学拍摄的照片，还有在北京其他地区拍摄的照片。网友热议，北京是中国政治之都，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之都，两地都出现血云，是不是预示住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中国会面临一场腥风血雨？孟晚舟获释的消息目前仍受极大关注，外界都正在推测这个结局对哪一方更有利，而有不少专家认为华为是该事件的最大输家。旅美学者谢田博士分析，美国相对而言应该算是赢得最多的一方， 最大的一点是让盟友加拿大不再为人质问题发愁，这亦体现了美国的人道主义精神。孟晚舟承认罪名，提供更详尽的华为内幕信息，会加剧美国对华为的制裁，可以彻底地从通讯科技上严厉地打击中共的野心。美国政府在协议书和随后24号司法部公布的正式声明中都明确地指出，他们起诉孟晚舟的所有罪名，他都一一招供和承认，认为自己和华为应该负全责。华为公主的证词和认罪对华为的前景极为不妙。孟晚舟虽然接受中共安排的海船式的欢迎，但是他一旦回国，可能亦是他噩梦的开始，因为他对中共来讲已经是一个负资产，他的行事不谨慎，让美国和加拿大获得华为公司内部的机密财务信息，本身就被华为和中共带来巨大的损失，令华为不得不承受美国的制裁，如今已经奄奄一息，华为彻底的坍塌应该只是时间的事。对中共来讲，孟晚舟对中共和华为最大的杀伤还未来到。而资深媒体人王剑分析，孟晚舟签署暂缓起诉协议，确认事实陈述的准确和真实，意味着他不能反口翻案。他认为暂缓起诉协议中最重要的是四页纸的事实陈述，其中有三点。一，香港星通 Skycom 公司的存续期间受到华为控制。二，华为通过星通公司向伊朗销售包括美国芯片的设备，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和出口管制法。三，孟晚舟和华为在香港开展金融业务的事实隐瞒了华为和星通的真实关系。这三点为美国对华为公司的23项指控建立了基本的事实基础。华为等于是被钉死了，美国要惩罚的不是孟晚舟，而是华为。美国放走孟晚舟，但就碾死了华为。华为总裁任正非上个月底高调放声，将华为核心科技技术上交国家，并美其名是为了帮助中国企业在各个领域快速打破国外封锁和打压。连民间都在度质疑华为还有核心技术吗？上交了给国家，那还叫做私企吗？有人回应，华为从来不是私企，只不过这次不装了，反正亦装不下去。另外，这次人质交换令两名加拿大公民平安归来。时评人士横河认为，这个反而有助于修复美加的关系。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9月24号获释之后，乘搭中共政府包机自温哥华起飞，25号晚9点左右抵达广东深圳。网民估计这次包机花费约600万元。孟晚舟获释之后在法庭外发表简短讲话，随后前往温哥华机场通关登机离去。孟晚舟乘坐的包机航班立即成为知名飞行追踪软件 Flightradar24 上最热门的追踪航班。根据航程追踪显示，他的包机采取了北极航线，避开了北太平洋和阿拉斯加航线，而朝北偏东绕经北极航线，被视为刻意避开美国和周边空域，引起中国网民讨论。有人说，咁是中共避免美国事后反悔找渣、横生枝节的安排。孟晚舟回国受到超规格接待，深圳机场被专用，夜晚组织群众接机，深圳高楼大厦打出光标欢迎佢。孟晚舟刻意挑选一身红色连衣裙落机。法广报道称，中共驻加拿大大使从培武同机陪同，显示咁是国家行为。中共将佢当英雄宣传，发邮咗不少大陆人。有人喺网上写，孟晚舟事件证明咗冇强大嘅中共国，哪来小民尊严？但现居海外嘅评论作家曹长青发推话，孟晚舟嘅机场待遇向世界展示，佢真系中共特工，否则一个公司主管绝不可能得到机场红地毡。广东副省长、深圳市长、驻加大使等高官亲迎，群众献花，高唱拥共歌曲，没高层的下令，地方绝不敢这样做。 呢种欢迎规模，习近平们先至有。咁再次证明，华为就系中共嘅党国特工机构。研究国际关系嘅北京独立政治评论人士吴强认为，孟晚舟获胜，并唔意味住加中同美中关系呈现缓解嘅态势。咁仅仅表明过去三年嘅孟晚舟事件暂时告一段落。无论是华为扮演的破坏禁运规则，定是中共的人质外交模式，以及对加拿大和澳洲的报复，其实都是加速西方战略联盟关系的形成。被中共当局当作人质扣押1000多日的两名加拿大公民，9月25号乘飞机回国，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亲自到机场迎接。9月25号被中共拘禁近三年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 Michael Kovrig 和商人斯柏弗 Michael Spaffer 乘搭空军专机抵达爱尔伯达省卡加里，总理杜鲁多在机场迎接。当日较后时间，康明海抵达多伦多和家人团聚，他对媒体表示回家的感觉非常好。加拿大电视台 CTV播放了杜鲁多在卡加里迎接并拥抱两位加拿大公民的镜头。面带微笑的康明海降落在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和他的妹妹和妻子团聚。康明海和媒体进行了简短的交谈，对媒体的支持表示感谢，并表示他将在适当的时候会有更多的话要讲。他非常感谢所有辛勤工作将我们两人带回家的人。杜鲁多称赞，你们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韧力和毅力。要知道，全国各地的加拿大人将一如既往地和你们站在一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说，我们对他们回到加拿大感到高兴。他说，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站在一起，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决定释放被任意拘留两年半多的加拿大公民米高斯帕弗和康明海，我们很高兴他们回到加拿大的屋企。9月24号深夜，河南平顶山叶县的白龟湖水库因大暴雨出现险情，当局突然开闸泄洪，没事先通知下游民众。洪水淹没了好多村庄、城镇和农田，十几万民众被迫逃离家园，损失惨重。网友表示，水库夜间泄洪已经成为中共免责的一种手段。9月25号凌晨，天都未光，水库泄洪的洪水已经到来。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当地廉村镇沙道口村村官大声用高音喇叭向村民呼吁，直到政府通知大家都唔好再瞓啦，上游而家要放水，河床已满，大家准备撤离。当地民众反映，就几分钟水就涨上嚟，跑都跑唔切。25号叶县一间中学旁边河流水势上涨迅速，洪水凌晨四点冲跨南校区院墙，校内水位最高时超过两米，3000余名师生被困。根据维基百科，白龟山水库位于中国河南省平顶山市市区西南约6公里处，是以防洪为主，兼有灌溉、供水、养殖等功能的大二型水库。但是这次白龟山水库不仅没有起到防洪的作用，相反却在暴雨肆虐的情况下全力泄洪，产生大洪水，对民众造成了更大的灾难。当地养殖户的羊都被浸死，成片地在水面上飘住。视频显示，白龟湖水库全力泄洪，整个叶县一片汪洋，村民的房屋都浸在1米多深的水中，唯一出行的工具是橡皮艇，县城都不能幸免，啲汽车全部成为浸水车。到了9月25号中午，洪峰已经过去，当局才发出洪水红色预警。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